Robert Yarbrough 博士，交牧书信第十一节，二提摩太四。Copyright 2024罗伯特·亚伯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 （Robert W. Yarbrough） 博士在他关于交牧书信的教学中，交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第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四章。我们对交牧书信的研究仍在继续，我们对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和文集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现在处于提摩太后书四章，我们希望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这是对提摩太最后一次充电的中间。根据 NIV 中的标题，在提摩太后书二中对提摩太最后一次充电。最后的收费从310开始，然后进入第四章第八节，此时我们得到个人评论，然后是最后的问候。在提摩太后书中，在他最初的问候之后，我们有了感恩节，并呼吁在福音中忠于保罗。我们有不忠和忠诚的例子，重新提出呼吁，然后用很长的部分讨论假教师。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提摩太前书所描述的各种模式、语言和问题的很多回响，但主要的区别是，在提摩太后书二中，保罗知道他离死亡更近了。因此，提摩太后书中可能有更多的悲情，只是因为保罗觉得他正在离开现场。我不会称其为绝望，我不认为他绝望，但我认为他担心提摩太要像恩典一样坚强，可以使他适应当保罗确实晋升到上帝面前时将要发生的转变，尤其是因为正如他在提摩太后书前半部分所说，亚洲的每个人都抛弃了我。因此，正如提摩太的福音事工遭到反对一样，也存在着离经叛道的情况。保罗意识到人们存在一定程度的背叛，这提醒我们，纵观教会的历史，教会的门是旋转的，有人进来，他们留在里面，然后有人进来，然后他们又出去了。这是我们在交牧书信中看到的事工现实主义的一部分。因此，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中，继续这最后的指控，我们从对提摩太的这个严肃的声明开始，这将立即导致一些命令，只是提醒一下，屏幕上的黄色是上帝的话，标题，专有名称，上帝，基督，耶稣，主和红色将是势在必行。在上帝和基督耶稣面前，他将审判活人与死人，鉴于他的显现，那就是他的再来，他的国度将是他现在的统治，也是他永恒的统治，这将向前推进，当他回来时，我给你这个费用。在提摩太后书和现在提摩太前书中，我们有多少次听到这个词，这个词的嘱咐。嗯，这是另一件事，这是指控。宣讲这个词，然后他分解它。做好准备，做好准备，无论季节还是淡季。在像圣周或降临节这样的时候，我们期望大量宣讲这个词。但也有其他时候，这似乎不太合适。也许他没有被接受，也许这是一个我们可能想知道我是否应该真正尝试成为这种不利环境或这种冷漠环境中的见证人的环境。他说，无论何时你有机会利用神赐给你的恩赐和他给你的呼召来为基督做见证，都要做好准备，准备好，纠正，责备和鼓励。现在，他以极大的耐心和仔细的指导告诉他这一点，尤其是作为一名牧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些劝告中，你可以看到我一直提到的牧师领导力的两个极点，我认为这两个极点非常重要。指导和监督，纠正，责备，耐心鼓励。这意味着个人互动。你不仅仅是向群众说教，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一个位置，了解人们的进步并与人们建立关系，这样你就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确保人们受到鼓励成长。 如果你有一个很大的会众，你不能以同样的方式鼓励每个人，但是通过仔细的管理，你可以确保通过授权，特别是通过授权给虔诚的妇女、其他妇女和他们的孩子，以及授权通过男人，到那些你可能不容易接触到的男人。但你可能有人可以直接或间接的，以极大的耐心和仔细的指导，你可以成为一名牧师，为他们服务圣言，以便通过圣言。当然，这是神的话语，然后他们会受到神的纠正、责备和鼓励，因为这是他的话语，圣灵赐下话语，并通过话语来工作。现在，他为什么劝告他们呢？为何如此严肃地劝告他？在基督耶稣里的神面前，审判活人与死人，为什么这里的赌注如此之高？好吧，他回到了我们生活的时代的本质。总有一天，人们将不再容忍纯正的教义。他甚至可能只是根据他对人们背叛的一些观察来策划阴谋。他在20、30、40、50年代一直在传道，现在他已经到了60年代，他可能会想，福音将会在整个罗马世界扩展，然后每个人都会归向基督。我的意思是，原则上上帝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他发现存在阻力，甚至旧病复发。因此，他说，人们不会容忍健全的教导或教义。相反，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他们会在自己周围聚集一大批老师，说出他们耳朵发痒想听的话。这对我们今天的世界来说是如此的预言，当我们旅行时，真正的教会经常与自称为教会的团体竞争，他们不一定在教导、三位一体、荣耀基督的福音介绍之类的教义，当涉及到他们呼吁人们做的事情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得很混乱，或者可能是健康和财富，或者可能是政治问题，或者可能以其他方式腐败。他可能只是遵守一堆规则，而且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满足牧师的自我意识。但这正是人们可能会感到满意的。他们将把耳朵转离真相，转而聆听神话。但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头脑清醒。吃苦耐劳。在英语中，坐船福音者的工作听起来就像是做牧师以外的事情。但我认为他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确保你出去宣讲一些布道会。我认为他是说牧养任务的核心是不断传播福音好消息。您可以将其部署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中。它可能与婚姻有关，或者可能与工作有关，或者可能与救赎有关，或者可能与抚养孩子有关。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基督好消息的先驱。我们不会因成长而超越主基督的基本信息，他的神性，他的受难，他的升天，他的复活，他不断为我们代求。做好当好新闻传播者的工作。履行你事工的所有职责。不要说，我不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然后让很多实际上是你的责任的事情溜走。确保直接或间接地，所有事情，所有事工，神呼召你负责的事工，确保你公正地对待这项呼召和那些职责。现在，保罗为什么要以如此完整和戏剧性的方式把这一切都倒掉呢？在提摩太后书中他已经这样做了。原因如下。因为我已经像奠祭一样被浇奠了。在异教中，你可以倾倒奠酒，他们称之为奠酒。将酒倒在岩石上或杯子或其他东西上。这个形象是你的生命和福祉的牺牲。我像奠祭一样被浇奠，我离世的日子临近了。现在他的态度很明确了。我感觉我快要死了。我已经打完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完成了比赛。我一直保持着信念。现在，公义的冠冕为我预备着，就是公义审判者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仅是对我，也是对所有渴望他出现的人。 因此，正如旧约圣徒等待弥赛亚的出现一样，他们认为当弥赛亚到来时，来世就会到来。他确实到来了。特别是随着耶稣的复活，他确实到来了。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在弥赛亚第一次降临和升天到上帝的右边，以及最终建立他的永恒统治之间，会有一个过渡时期。他渴望实现弥赛亚的应许，这最初是在耶稣的死和复活中实现的。这就足够了，这是从亚当和夏娃到最后一个人得救的所有圣徒得救的核心。基督的死与复活。这是神在宇宙中拯救工作的中心点。但就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完全到来，神的子民接受他们荣耀的身体，以及未来时代采取的任何形式而言，它还不是完美的，并且存在很多争议。它会在这个世界，地球上吗？世界会发生转变吗？是不是会达到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的超然境界？它会成为一个境界吗？它是否会是某种荣耀的，我们称之为上帝的美好愿景，在其中我们将永远看到上帝，它将是荣耀的、快乐的、个人的和公共的，而且它将是超乎想象的完美。对于来世的看法有很多书，但来世的赏赐是给那些渴望它出现并按照这种渴望过生活的人。圣经教导我们要爱神，但神的爱不断强化的一件事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拥有神。我们的一部分爱是没有回报的，不是没有得到回报，而是没有得到满足，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拥有我们所爱的人。而我们所爱的人，虽然他已经完全掌控了我们，因为他正在吸引我们去往，但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目的地。这解释了保罗劝告的悲情之处，就是他能看到边缘，看到隧道尽头的光，永恒的光。我们在这里看到提摩太的崇高呼召，他的第一个呼召，提摩太书 2:12 分，牧养事工的两个支柱，教导和牧养监督，都是为了鼓励。我已经谈到了这一点。其次，我们看到对中心侍奉的反对是可以预料的。3:04后回来了。总有一天，人们将无法忍受，他们会转而不听，他们宁愿听到谎言，也不愿听到真相。然而，福音恩典能够实现使徒的教导。提摩太在福音中所领受的神的恩典，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头脑清醒，不迷茫，不灰心，不迷失方向，保持稳定，能忍耐，这样他就可以成为好消息的使者，这样他就可以完成他特定的交牧办公室赋予他的全部职责。NIV 然后在这里看到了休息，他们开始进行个人评论。我们刚刚听到的言论对我来说似乎非常个人化，但这些对提摩太来说更加个人化，与他的福音事工关系不大。通常，当人们被任命从事福音事工时，他们会收到一项指控，这就是所谓的，有人会讲道，或者有人会在他们的劝诫之际劝告他们，以标记他们正在接受的挑战，并将他们置于这一挑战之下。他们回应了福音的呼召。我猜测提摩太后书4:2可能是案例讲道中使用最多的经文。传道，在季节和非季节做好准备，等等。当我听说要举行案例仪式时，我希望听到关于这节经文的布道。这是对提摩太最后指控的整体内容的一部分。这就是收费内的收费。但现在我们不再对提摩太传道的明确负责。现在他正在谈论提摩太的生活和他与保罗的友谊的举动。尽力而为，有那个词也可以翻译，热心，不遗余力，竭尽全力，快点来找我。我认为他在罗马，无论蒂莫西在哪里，他都需要在那里。对于迪马来说，他一定是在那里帮助保罗的，他热爱这个世界，他抛弃了我，去了铁撒罗尼加。我们不知道更多细节，我们只知道他参与了福音事工，现在他去了铁撒罗尼加。 我们不知道如果它成为异端，这是否是为了出售保险或房地产，而出售保险或房地产并没有什么错，只是有时这就是人民施工决定离开部门时要去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迪马为何抛弃保罗。当然，这不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不知道细节。克雷森斯去了加拉泰，提多去了达尔马提亚。这恰恰表明，保罗仍然参与使徒工作的分配，他仍然在帮助鼓励和管理福音在罗马世界的传播。因此，虽然有人抛弃了他，有几个人抛弃了他，提摩太也面临着反对，但他并不是在说，好吧，到处都有福音的全面崩溃。他看到他仍然会出去，只是没有摩擦或摩擦就不会出去。只有卢克和我在一起。这是路加医生，他写了路加福音并写了使徒行传。找马克来，带他一起去，因为他对我的事工很有帮助。很多评论家会说，这是约翰马可在第一次传教旅行中抛弃了保罗和巴拿巴，然后当保罗和巴拿巴开始第二次传教旅行时，巴拿巴说，好吧，我想带着马可一起去，而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保罗说，好吧，在我的尸体上，我不想带走他，因为你不能相信他。巴拿巴似乎很生气，他说，好吧，我不会和你一起去。因此，巴拿巴带着约翰马可走了一条路，保罗带着希拉和提摩太走了另一条路。你可能会想，好吧，那太糟糕了。早期教会存在分裂。我认为这更多的是上帝为了他的荣耀而利用的人格冲突，因为最终这些各方之间达成了和解。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保罗生命的尽头，约翰马可正在为保罗服务，所以他们已经被恢复了。我派推基古去以弗所。你来的时候，带上我在特洛亚留给卡普斯的斗篷和我的卷轴，尤其是羊皮纸。人们的猜测也层出不穷，比如保罗的肉刺是什么。有数十种理论。关于这些卷轴和羊皮纸是什么的猜测无穷无尽。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也许它们是经文卷轴。也许它们是旧约。也许它们是新约。我会让你对此进行推测。但令我感兴趣的是，在死囚牢房里，保罗仍然想读书。他想学习。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事工中富有成效，这从孩提时代起就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使徒行传 22.3 节的语言是，他在耶路撒冷长大，是当时统治拉比教师家马列的学生。因此，他接受了非常非常先进的拉比训练。他显然很有天赋。在他生命的最后，他可以说，我老了，我精疲力尽，人们抛弃了我，我灰心丧气，上帝在哪里，我放弃了，我应该休息一下。这些都没有。他将穿着靴子死去。这对于像我这样年事已高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只是鼓励上帝不会在我们晚年结束我们的生活。只要我们能祷告，我们就能与神交通，我们就能成为神国度里施恩的工具。保罗远不只是能够祷告。他仍然可以阅读，他仍然可以写作，他仍然可以听写，他仍然可以成长。这就是忠贞到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金属工人亚历山大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主必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你们也应该警惕他，因为他强烈反对我们的信息。这是提摩太前书一中的亚历山大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所知道的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小心，要小心，但他并没有说要报仇。他没有劝告提摩太以毒攻毒或以恶报恶。他很始终如一，交给上帝吧，别让他占了你的便宜，但如果需要报仇就让上帝报仇吧。有些情况，我们必须把他们交到上帝手中。在我的第一次辩护中，没有人支持我。 所以他显然在罗马法庭上举行了听证会，但每个人都抛弃了他。卢克也抛弃了他吗？我不知道。也许他在说话，而所有我认为会支持我的人却没有。只有我和卢克。我们不知道。但请注意这种态度，这与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模一样。父亲原谅他们，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保罗说，愿这事不责备他们。他如此宽宏大量，如此有洞察力，因为对于金属工人亚历山大来说，他有点把他交给了他，并说主会报答他。但这里他并没有说主会报应这些人。我想他了解肉体的弱点。他甚至可能回想起耶稣被出卖，耶稣受审，以及所有门徒如何逃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他们是软弱而有罪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并没有真正看清情况。耶稣宽恕了他们，后来又使他们恢复了完全的团契。好吧，保罗在这里就像基督一样，没有因为他在这次审判中陷入困境而感到生气。他之所以能大度，是因为第十七节，主站在我身边，给了我力量。我不知道你是否曾有过主的眷顾，但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当我们感觉到上帝明显存在时，我们生命中的季节或事件会指引我们，鼓励我们或恢复我们。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好叫这信息借着我得以完全传扬，让所有的外邦人都可以听见。这里的情况是，保罗受到审判，他们会说，好吧，有这些指控，你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保罗会说，好吧，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在这里是因为耶稣，我认为他是弥赛亚。他在一代人之前，30年前，33年前，无论如何，死在耶路撒冷。他从死里复活，他是万有之主。他正在呼召世界各地的所有人转向他并获得拯救。哦，好吧，这与对你的指控是一致的。然后可能会有一名检察官在场，他甚至可能会炒作指控并提出更多指控。然后保罗，我猜，是他自己的，他在这里是他自己的防守。但在那次听证会上，他没有被定罪。我们可以看到他预计会被狮子吃掉。传统是他被斩首。如果他被斩首，那将是一种荣誉。因为斩首是罗马公民被处决的方式。罗马帝国最严重的处决是钉十字架。但高贵的罗马人必须被杀，而且有很多真正的好人被杀，因为凯撒经常非常腐败。他会杀人，因为他感到受到他们的威胁或不喜欢他们。我的意思是，尼禄以光荣和不光彩的方式杀害了各种各样的人。但这是一种光荣的死法。在这一点上，保罗并不希望光荣的死去。被扔给狮子并不被认为是，哦，这是一个很好的死法。这是一种很粗暴的死法。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且幸免于难。他对未来会有更好的事情充满信心。主会拯救我脱离一切邪恶的攻击，无论其形式如何。主会拯救我，他会带我安全到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他并不是在指责上帝。他并不绝望。神无处不在。即使他的身体被放弃，他也对上帝的拯救充满信心。在本节中，我们看到保罗知道人类陪伴的安慰和需要。他说，提摩太，快到我这里来。带这个，带那个。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其他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耶稣就是这样。他有70个，他有12个，他有3个。在他被出卖的那天晚上，当他进入克西马尼园时，他带着这三个。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与其他人保持一定距离。他说，和我一起警醒和祈祷。他们睡着了。他只得独自前行。 只有耶稣拯救了十二人和教会。帮助他摆脱困境的不是耶稣，还有一些英雄。但我们看到，即使是上帝的儿子也渴望人类陪伴的安慰。福音最伟大的规定之一就是我们有为我们祈祷的同伴。在这个时代，也许我们会互相发电子邮件。我们并肩生活。有时我们被大陆分开。其他时候，我们在同一个房间。我们在同一支队伍中服务。但是，这就是保罗从第九节开始所反映的，所有这些名字、这些地方和这些动作，特别是他与提摩太的关系、人类的陪伴，还有背叛的现实。犹大出卖了耶稣，迪马背叛了保罗，这可能会令人震惊，这可能是一次挫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人们离弃我们时，总是痛苦而不幸的。但它确实发生了。事工会产生敌人，也会产生朋友。第十四和十五节，亚历山大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意味着保罗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亚历山大，并且信任亚历山大。他们与保罗的使徒事工有某种联系。发生什么了？亚历山大不知何故背叛了他。保罗有恩典将其交在上帝手中。最后，主在生与死中给予安慰和远见。这是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他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境地。这些诗句充满了天国的意象，不否认任何事情，甚至是狮子的牙齿。但这是一个拯救的意象，因此保罗最终不会抱怨。他并不绝望。他不是在指责。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将荣耀归给上帝。他正像他生前那样死去。希伯来书谈到人们的感官被训练来辨别善恶。保罗的一生受过训练，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敬虔的，什么是良善的，什么是无义的。而且日复一日的在小事上忠心耿耿，到了最后的大事，我们都必须跨越的那条河，他有动力，他有品格和奉献的习惯，这样他仍然可以看到事情的真相。神的拯救。我猜那块砧板或罗马斗兽场和狮子，如果你坐在那里，在监狱里，你在想，那可能看起来相当大，是下一次敲门声为了我。我的意思是，你必须考虑这些事情。但当他口述这封信时，可能是写给卢克的，他正在思考上帝。他对上帝充满了这种意象。埃拉斯托斯在阿尼西弗鲁斯的家族中贪图新罗和亚居拉，伊拉斯托斯留在科林斯，而我则让特罗菲摩斯在米利都生病。这是最后一部分，最后的问候。尽力在冬天之前到达这里。还有另一个请求，蒂莫西来。尤布卢斯向你们问好，普登斯、莱纳斯、克劳迪亚以及所有的兄弟姐妹也向你们问好。所以，他仍然知道这些人，尽管这些人都没有为他辩护。愿主与你的灵同在，那是你的独特之处。愿恩典与你们同在，这是复述。这是提摩太后书四章末尾唯一的复述形式。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得出结论，有效的事工取决于有意义的网络。我认为保罗如此高效，如此有弹性，如此坚持不懈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身处社交网络中。他并没有因自己的恐惧和忧虑而被孤立。他生来就有上帝在世上的工作正在进行的感觉，因为上帝的子民并不都在监狱里，也不都去狮子那里。他看到上帝的工作将继续下去，这给了他希望。其次，保罗并没有失去对他人的尊重。我的意思是，这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向约翰推荐他的母亲，或者为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祈祷，天父宽恕他们。他并没有失去对他人的尊重。他并没有失去对上帝工作未来的信心。你们是基督身体的成员。他们正在推进保罗的事工所帮助建立的福音工作。 即使面对死亡，他也没有失去对上帝在世界上所做之事的信心。第三，主和他的恩典能为最黑暗的时刻带来光明。愿主与你的灵同在。他可能会感到沮丧，尤其是当他收到这篇文章并读到他并且听说保罗被处决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及时赶到那里去接替保罗，如果他拿不到斗篷，或者如果他到达时保罗刚刚离开，那将是一种多么空虚的感觉，又会是多么悲伤的深渊。被执行。我们可以想象并不能排除这些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未来可能发生任何事情，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这些都是好牌，但这并不意味着情况会很容易。因此，他希望他能有主的同在，就像他在主面前茁壮成长一样。然后他祝愿提摩太的整个教会环境蒙恩。提摩太，愿大家都蒙恩，感谢你们与基督的身体有联系。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要点来总结提摩太后书。首先，我们可以提醒自己保罗被监禁以及他对提摩太的指控。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最明确、最坚持地触及的教义首先是神。信中没有惊慌，也没有阴郁的自我陶醉。他继续谈论主、上帝、基督、基督耶稣。然后是与他交流直接相关的词语，如信心、话语和真理。所有这些话都表明了对神的信任，对神的荣耀的委身，对神的满足和对神的赞美。所以，正如提摩太后书一样，这是提摩太后书的一大收获，就是神的充足、神的美丽、神的丰盛，以及他的慷慨，向他的创造物敞开自己，这些创造物处于他的创造之冠，在他们的生命中。立场是那么的叛逆，那么的任性。但我们的救主抵消了这种任性，因此在这个世界上与上帝的相交只是我们面前荣耀完美相交的预兆。我们听到很多关于神的荣耀的同时，我们也听到很多关于为基督服务而受苦的事。提摩太后书的每一章都提到并敦促提摩太要为苦难做好准备。这不是一种病态的成见，这不是一种悲观的预测，哦，前方除了厄运和阴郁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是对门徒训练成本的认识，特别是如果你在很多场合都是牧师教师的话。我在当前有关迫害的文献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它。基督徒在中国是一个问题。基督徒是伊斯兰领域的一个问题。基督徒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问题。你如何关闭基督徒？好吧，他们的组织方式，你关闭基督徒的方式就是追随他们的领导人。顺便说一句，你可能同意我的观点，也可能不同意，但对我来说，实际上，这是我不喜欢看到女性被晋升为牧师职位的众多原因之一。因为当教会在人们不想要教会的地区发展时，当教会受到镇压时，最先受到残酷镇压的人将是领袖。坦率地说，我不想要我的信仰姐妹，我不想要我的女儿，我不想要我的妻子，她做了很多基督教事工，我不希望她成为那个得到的人被关进监狱并遭受酷刑。这对任何人都不好，但我认为教会牧灵保护的一部分是我们保护妇女，我们保护儿童，我们保护孤儿，我们保护那些无力保护的人。圣经中没有任何内容鼓励我们无缘无故地将可能受到当局伤害的人暴露给那些当局，只是为了，好吧，作为一名基督徒，你必须受苦。当耶稣被捕时，他说释放这些人，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靠着神的恩典，他们做到了。耶稣没有认命，他得到了许多妇女的帮助，他提升和推进了妇女的事业，但他并没有使他们成为暴露在教会攻击第一线的人。我们可以争论文化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做吗？我只是说感谢上帝，没有人认为如果教会有问题，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死所有基督徒。 这可能是暴民的反应，但更典型的是有像印度或尼日利亚这样的策略，或者像在中国有高层的策略，我们如何摆脱基督徒。在这些情况下，牧师尤其容易遭到逮捕、镇压和镇压，这是早期教会成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两个方面仍然是一个大问题。第一，世界各地都存在迫害，教会需要不断为此做好准备。第二，在世界很多地方，教会的威胁还不够大，不足以引起任何抵抗，因为教会正在迎合世界，人们不想变得更加基督教化，因为他们意识到，哦，这正在发生，让我付出代价。今天世界各地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其他成员的耻辱，他们懒惰，不愿冒风险，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将不得不付出代价。对于很多人来说，归根结底，他们甚至不想给教会钱，他们有钱，但是当涉及到教会的事工时，他们却很吝啬。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轻教会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很多苦难，但他们甚至不这样做，因为他们想要度假的钱，他们想要赌博的钱，他们想要喝酒的钱，他们想要他们的房地产，他们希望他们的钱能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不想把它交给上帝处置。这是逃避痛苦的一种形式。保罗对提摩太说，要完成你的事工。保罗对我们所有人说，如果这让你受伤，也许这表明你正在做正确的事情。另一个焦点是经文及其使徒应用。耶稣根据圣经教导，他体现了圣经。保罗的著作，如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大量引用了圣经。提摩太后书 3.15 分和16肯定了圣经的神圣性，他们与神接近，装备圣徒的必要性，以及许多其他的陈述，例如纯正话语的模式，神的话语不受约束，神的话语讲真理，传道。教牧服务正确的以将圣灵赐予的经文传授给上帝的子民和世界为中心，而上帝的子民则是向世界传播真理和圣经救赎的管道。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正在观看这个讲座，我是因为你正在寻求有关这个词的知识，这将帮助你在对上帝的服务中成长，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这本身就表明你与使徒保罗的精神同步，他团结我们不断地在圣经中获得新的更新和方向。最后是灵性恩宠。在整封书信中，我们都得到了在基督里认识上帝的好处的指示。你知道，那是一种属灵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无法认识神。在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对神的感恩。当你因遵行神的旨意而被关在死牢里时，你怎么能对神感恩呢？恩典。有一种精神遗产的感觉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我对我的一位祖父有一种感激之情。我有一个非常不敬虔的祖父，我非常爱他，他教我钓鱼，他对我来说就像父亲一样，但他是一个不敬虔的人。但我可怜的祖父工作在农场养马和猪，工作到死，他是一名浸信会执事，他读了8年级，距离学校并不远。他从未去过任何地方，但他祈祷，并用他那只患有关节炎的手臂带领会众唱歌，他终于成功了。他是教堂的执事，我知道他为他的孙子们祈祷，我认为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上帝让我看到我的罪和我的救主的原因之一。这是因为我有一个遗产，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薄弱的遗产，但是当人们向他祈祷时，上帝不需要太多就能做很多事情，他祝福了我祖父的祈祷，并且我对此表示感谢。提摩太可以感谢他的遗产，保罗也可以感谢他的遗产。我们谈论的是属灵的恩典。保罗对提摩太的感情，他们之间的联系，这是一种属灵的恩典。福音中对人的爱，深厚而丰富的友谊，因为我们服侍了主，也许我们受了一点苦，与耶稣相比，算不了什么，但我们为福音受了一点苦。 这加深并加强了人际关系。这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这是主所赐予的理解。主会给你理解力和一切。当我们获得能让我们的心放松的视角时，这不是很棒吗？忠心的服务是得到上帝嘉许的保证。这里有逃离青春激情的自由。有时他们会束缚人，但保罗对提摩太说，逃吧，因为他可以。那是一种属灵的恩典，然后他就有恩典去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平安，或与那些从纯洁的心呼求主的人和平相处。如果你只是浏览一下，它听起来就像教会语言，但它不是教会语言。这是上帝恩典在这个年轻人生命中所做的工作的一个非常深刻而深刻的指标。然后是公义的冠冕，启示录有圣徒围坐在神的宝座周围的荣耀图画，我们在一首赞美诗中唱着它，这首赞美诗是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在其中一节中说，抛下他们的金冠，抛下金冠，抛下同样的海，水晶海，就是这样。在水晶海周围抛下他们的金色王冠。公义的冠冕最终不是为了我们的荣耀，它是一个奖赏，而是当我们站在神面前时，我们通过基督所得到的每一个奖赏，我们都会将它献给神，这将成为我们永恒荣耀的一部分，我们将能够因上帝的卓越、美丽和完美而欢欣鼓舞，这远远超出了我们人类的经验，无法想象永恒不足以耗尽它的全部。所以我们可以在结束时说，提摩太后书说的对，我们看到那里有什么，我们观察它，然后我们从中汲取教训，忠实于那里的内容，我们现在可以从中收集到什么。提摩太后书是圣经中最甜蜜的部分之一，见证现在和来世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感谢您在本次讲座中与我们一起阅读提摩太后书，我们将期待后续的提多书讲座。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 Robert W. Yarbrough 博士在他关于交牧书信的教学中，交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第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四章。